单是出离以及一身一心，这才是主要观察的所在。而乐受背后的心是什么？贪。苦受背后的心是什么？嗔，对不对？不苦不乐的心背后是痴，这也是我们在进一步观察受相应里面的重点。好，这个受，所以观察受念处，在阿含道子观、清净道论嘛，清净道论也好，讲的都不多啊，讲的都不多啊。在杂含当中呢，受相应其实对于修禅来讲，它是蛮重要的啊，品数很少。以后我们讲到受念处的时候，墨学会举杂含经，大概有三品经，恐怕要请各位要能够去抄啊，留下来当做你的正法要的所在。好，这是第三个念住，叫做受念住。接下来跟各位来简单的叙述，叫心念住。心念住在阿含经、大念住经当中，跟这个瑜伽师论当中所分别也有广略差别，不过大致是没有啊，没有太大的差异啊，没有太大的差异。阿含大念住经当中把它分成16心，瑜伽师论把它分为20心。墨学根据它里面各自文字的定义跟叙述，在白板上大概简单做对位，大概有四个心啊，大概有四个心是两者大概有差别的。第一个心就是举心，再来是不掉心、散心跟略心。墨学用红笔啊标出来的四个，大概对起来、对照起来，这四个是瑜伽师论里有，但是大念书经里面没有的。那么我就大概按照它的定义呢，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下，它到底个别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首先先看前面贪嗔痴跟无贪、无嗔、无痴这六个心，这六个心各位把它标起来。这六个心在瑜伽师论当中叫做行处所生心，行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行。因为白法当中呢，把所谓的心所分作51当中扣掉两个很主要的心所，叫做受跟想，剩下几个？49个心所。这49个心所通通就都叫做行运，通通都叫做行运。而这个行运的49个心所当中，无非是有这六个心所生出来的。善心所就是由无贪、无嗔、无痴，这叫做三善根生出来的。烦恼、杂染、恶、不善的心所，都是由贪、嗔、痴这三毒所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把49个心所再加以分析，它的根本元素就是三毒跟三善根。三毒就是贪嗔痴，跟它对立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所以用这六心来代表什么？49位心所。那么如果广分别的话呢，所谓的行处所生的心所，你详细要观察，就要观察受想之外另外49个心所，然后慢慢知道它的性相业用，把它归类成到最后变成这六个，对不对？这六个。而六个贪跟无贪是关带的，嗔跟无嗔是关带的，痴跟无痴也是关带的。个别可以假立名字而说的自相，可是自相毕竟没有自性可得，于中无我、无我所，对不对？它不是我，它也不是我所有，所以于中还是要观察它的生灭、观待、缘起、无我，还是要观察这个东西。这叫做行处所生的六心。后面这16心的阿含当中呢，再把它扣掉这六个以后呢，就剩下几个心，扣掉十个。这十个心在瑜伽师论当中称它为叫做住处所生的心。住处就是修止观， 当你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六这十个，啊，这十个。那么瑜伽师地论呢，就把它分类成更详细，叫做十四个。这十四个都是住处所生的心，住处什么？住止观。当你在修学止观，你会生出这十个阿含所说的心，或者瑜伽师地论所讲的十六啊十四个心，十四个心。而这十四个心或者十个心又分作两类，一类就是你在对治五盖的时候所生的心，一类是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所生的心。啊，那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我们等一下再来做总括，各位先知道这个。我首先来介绍阿含的十六心后面的十个，它有个名称很好玩，啊，叫做收缩心。什么叫做收缩心？收缩心讲一句比较我们容易懂的话，就是昏沉，就你心收缩收缩收缩，收起来坑了，放到黑暗处，放在口袋里面，把它收藏起来，不去用它，那失去所缘，拿来刮空空洞洞的。所以翻成收缩心是按照巴利文的翻译，哦，我觉得很好玩，反正就是他翻译成收缩心。可是他这边只安利的收缩心，没有安利不昏沉的心。他俨然有一个意思，就是认为调举跟昏沉是怎么样，是对立的。可是瑜伽师地论不同意，他说呢，不昏沉并不代表调举啊，懂吗？你心可以保持明觉，明觉不是不昏沉吗？可是那个心不是等于调举啊，所以你不能把昏沉跟调举当作什么官代假立对立的心。可是在阿含经当中呢，把收缩心跟涣散心当作是对位的。在瑜伽师地论就不同意这点，瑜伽师地论当中呢，昏沉有不昏沉的心，调举有不调举的心，我们在白板上可以看得到，对不对？我下面讲了二十个心，这为什么就是会多出两个心的理由啊，比阿含更多出两个心，这是观念的问题。可能当初他们在设这两个心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这两个心是对立的啊，是官代假立的。可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他把他的性相定义分析清楚之后，他发觉这两个并不是对立的，他两个是独立的心啊，独立的心所，各自应当有他清净的心才对。这清净心应当是属于明觉位，不应当是属于所谓的散心位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收缩心就是昏沉心，那涣散心是什么心？就是调举的心啊，就是调举的心。那么相对于调举的心，就有一个什么不调举的心。不调举的心也并不代表昏沉呢，我不调举并不代表昏沉呢，表示我清清楚楚啊，我心里还是明觉啊，对不对？所以呢，会比阿含经在这个地方呢多了两个心，刚好是跟昏沉调举对位的。这都是在对治五盖，五盖其实最重要的，因为前面呢已经对治什么行处所生心，贪嗔痴已经包括贪跟嗔了，这边呢也包括什么昏沉跟调举。你只要对治昏沉成功，就生出不昏沉的心；对治调举成功，就生出不调举的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呢，都是属于对治五盖所生的心。所以各位慢慢可以归类的哈。好，所以这四个心或者两个心，都可以称为叫做净盖所生心。你对治五盖的时候所生的心。好，再来，阿含经所谓有广大心跟不广大心。什么叫做广大？啊，什么叫做广大？广大心在这个性空法师的解释里面呢，所谓的广大就是没有五盖，乃至于可以进到色界定到无色界定的心，那个心叫做广大。而不广大心就是你今天还在欲界，不在欲界，你还困在五欲六尘，还会有这个所依，还会有这个所缘的执取。如果你的心还执取在五欲六尘欲界的所缘境，被五盖所覆障，被五盖所覆障的心叫做不广大心。如果你能够对治五盖清净，那么就会生出什么广大心出来。所以不广大心跟广大心，墨学就对到瑜伽师地论所谓的极净心跟不极净心。因为瑜伽师地论当中定义不极净心，不极净心就是有五盖的覆障， 急进心就是离了五盖的腹胀，可是这并不代表就得定。通常它有前后心，前一心离五盖，后一心就正定，正根本禅才叫正定。你只要离了五盖，通常就会从欲界定进到味道地定。那么清净道论就叫做进行定、安止定，这是清净道论特别设的啊。那么瑜伽师论是没有这个名词啊，没有这个观念。不过呢，你只要清净五盖，就叫做广大心；五盖还续腹胀缠绕，就叫不广大心。大概分类是这样。好，再来，再来。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广大心跟不广大心也是属于什么？也是属于清净五盖的范围，对不对？还是属于在对治五盖时候所发出来的心啊，所发出来的心。再来就是有上心跟无上心。什么叫有上心？就表示你的心还在欲界定的范围里面。什么叫做无上心？就是得到根本禅，乃至于从舍戒禅进到无色界禅。所以由此可以知道，阿含经在这个地方的分类是重叠的，并不互相排斥。那么瑜伽师论，我觉得它比较严谨的地方就是说，它没有互相重叠啊，它没有互相重叠。在这个地方呢，勉强对的话，勉强对的话，当然不完全百分之百都是相等的哈。瑜伽师论就称为叫做不善修心跟善修心。那么瑜伽师论怎么定义不善修心？不善修心就是你今天上一支香，你得到根本禅，对不对？乃至于可能得到舍戒定，可能得到无舍戒定。可是下一支香，你心啊，怎么用力，怎么用功，就是入不到根本禅，就更不要讲舍戒无舍戒定。所以不善修跟善修差别就在于，你要不要很努力的作意？你努力的作意，到底能不能够再发起根本禅、根本净律？如果你努力作意都达不到，那就不善修。如果你稍加作意，很快就得根本禅，叫做善修。所以这是按照不同的角度去分类的。我是觉得用得欲界定、舍戒定、无舍戒定来做分类，可能有一点分类学上的不完全排斥的分类啊。墨学觉得瑜伽师论分类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勉强可以对位啊，勉强可以对位。好，那么这个呢已经被瑜伽师论归叫什么？归到所谓的净烦恼啊，清净烦恼的时候，属于正法要修学所要得的心。所以你今天正法要修学当中，就是要有定的善根，只要稍稍一作意，乃至于根本任运而持，对不对？稍稍一作意，不假功用，就会发起什么根本净律的心。所以要维持你的心在善修心的地位，这是你要做正解脱、修增上慧学一个根本的所依的心地啊，所依的心地。好，再来就是专注心跟不专注心。不专注心就是得到味道地定，在清净道论就叫做进行定，但是还没有得到安止定。安止定就是入到根本禅，根本禅就是根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你如果得到根本禅，就叫做专注心。你只是得到味道地定或者叫进行定，这个呢叫做不专注心。那么瑜伽师论就叫做定心跟不定心。你虽然叫做欲界定，乃至叫做味道地定，都还不叫做正定。真的正定是入到根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才叫做正定，才叫做正定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分的叫做定心跟不定心啊，勉强可以归作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净烦恼住地。当你在清净烦恼的时候，开始用观无漏观在修学正法要的时候，它会发起的心啊，它会发起的心。好，这个是属于这一个。好，再来，最后十六心的两个心叫做解脱心跟未解脱心。那么所谓的未解脱心，很明白，就表示你修心念处，你还没有办法断除烦恼。 你还是保持在定的状态底下，可是你没有用无漏正观断除烦恼，这个时候的心叫做未解脱心。如果你能够透过四念处的正观观察缘起无我无我所，透过如理作意暂时在定心当中解脱烦恼的现行，这个呢叫做解脱心。出定以后就没有把握了啊，出定之后没有把握了，那这个叫做解脱心。
瑜伽僧定论也叫做解脱心跟不善解脱心，
名词上大概雷同，大概雷同。
所以所谓的善修不善修、定不定以及善解脱不善解脱这六个心，
瑜伽僧定论把它称为叫什么？叫做尽烦恼住地。其他的心除了贪嗔痴、无贪无嗔无痴之外，那个叫做行处心，另外的那几个都叫做净盖，清净五盖所会发起的心，
就包括什么？包括下心、举心、调心、不调心、不极静心、极静心，这六个，这六个心是属于净盖住地。你要清净五盖的时候会发起的六个心啊，发起六个心。好，另外还有这两个了，散心跟略心，这是瑜伽这边特别有的啊。我顺便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散心？
散心就是心不能系在所缘，在瑜伽师论当中，
把它写在哪里？把它写在下心的前面啊。各位自己补啊，回家自己重新按照瑜伽师论归类，
散心跟略心在瑜伽师论把它归类在下心举心的前面，因为它是属于修止观的一开始会发起的心。如果你的心取一个所缘，如果你不能够系在所缘上，经常忘失所缘，这叫做散心。如果你能够一散掉就可以拉回来，这叫做略心。略心那个略不是简略，叫做摄略，加一个字，摄大乘论的摄，摄取的摄，会把跑掉的乱心抓回到所缘进来，这叫做摄略。好，或者在经上经常叫摄入其心，对不对？啊，把外面的影像摄影进来，录在你的啊这个袋子里面，对不对？摄入到你的心里面来，取向成功，这叫做略心。如果你能够细心在缘，叫做略心。你善思忘思所缘，叫做散心。这是一开始修的。
好，所以我们再重新讲一遍。当你在对治五盖的时候，你首先要细念所缘，细得住叫略心。系不住叫做散心。那你系住一段时间之后呢，心就会沉默，那叫下心。心沉默之后呢，你就要用举行把它抬起来，对不对？恢复你的明觉性，这叫举心。举得太过又会生掉，掉之后呢用止行把它扶住，扶得太过啊，扶下来以后呢就生出不掉的心的明觉性。到这里就把贪嗔还有昏沉掉举，当然包括疑，这五盖都对治清净了。这五盖对治清净之后呢，就叫做极静心。如果对治还不清净，就叫不极静心。所以对治五盖总有几心？瑜伽师论就有八个心，就有八个心。阿含就只有六个心，有没有？六个心。所以广略大概帮各位这样子整理下来。
好，那后面的善修不善修、定不定跟善解脱不善解脱这六个啊，
六个阿含经也是六个
啊，阿含经也是这六个啊，跟它相对啊，跟它相对也是属于什么？也是属于尽烦恼住地，就是你正修无漏观的时候尽烦恼。虽然五盖也是烦恼，可是五盖是为了让你生奢摩他生定的，定发起了以后。修无漏正观，观察缘起无我无我所，这叫做尽烦恼。当你在修无漏观对治烦恼的时候，会升起六个心。所以记住哈，心念处不是别别观。在瑜伽师论的教导当中，发现心念处是伴随着你从定地前行到得定以后，以及得定以后修无漏正观，乃至一直要到自证解脱位。过程当中一定要随观你的心念，所以心念处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法门， 它根本就是伴随着你从散心地到证阿罗汉，最后你可以说我已经成就阿罗汉，对不对？为什么你能够说？因为你自证嘛，你自作证嘛，你自证缘起就是自证你这一念心，你用缘起证观你这一念心已经达到远离烦恼系缚的状态，你被烦恼系缚的程度有多少？你能够如实知，对不对？能够如实知，所以它根本就是随观，随观就是观察你心的状态，所以它根本不是独立的法门，它根本就是伴随着你的前面的生念处、受念处而来的。五蕴就把它包括在内，把它包括在内。我慢慢已经要去点出生念处，大家都以为把它当作是一个独立个别的法门，分开时间专修，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正确啊，并不是正确。好，这是心念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心念处阿含总共在《单念处经》当中规划有16心，可是在注解书当中没有像《语气之论》这么详细的定义，他看不出来好像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心所，对不对？可是在《阿毗达摩概要经解》当中他所讲的心更多了，到底为什么《念处经》当中只选择这16心，在注解书当中并没有解释，可是《语气之论》解释得很清楚，他不是随便拣择的，他会拣择在这里，是伴随着你除五盖生出根本经律，修无漏观乃至到自证涅盘过程当中会发生的这几个心所，你要能够自作证，你要能够自作证，这个是随观的所缘，随观的所缘。好，由此我们就把心念处解释过，接下来跟各位来介绍法念处，这就是重点所在了。法念处当中，瑜伽师论没有阿含道止观这五个法门，但是却有什么？却有跟心念处一样的20法。墨学把这边摆个问号，那个我留到下礼拜再解释。在瑜伽师论里面呢，他讲法念处，并没有另外列什么五盖啦、五取蕴啦、这个七觉支啊、四圣谛，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老实讲只是法门，只是法门。真正要观察是心跟法，心就是被只以为有我，法就只以为我们法相的分别。所以心念处是对治人我执，法念处就是对治法我执。你观察心无常、苦无我、空无自性，这个是心念处的目的。你观察一切的法只是心的分别，没有心外之法，所以法法显示因缘生因缘灭，也是显现空无我无自性。所以法念处不应当离开心念处另外有案例，它根本就是跟心念处的对位，这是瑜伽师论讲出来的特点。所以我们下礼拜会跟各位来证明《大念处经》当中所安立法念处这几个法门，目的就是要观察无心亦无法，不是法念处有这五个方法，不是这五个方法，本来整个生念处就是这五个方法，别无其他。这五个方法本来就在观察前面的身，伴随着受，伴随着心的随观，所以生念处、受念处跟心念处本来都是在正修法念处当中的随观，并不是别立的。真正的修行前面的身受心都是对治，都是随观，都是附加产品。真正的正观也就是所谓的正法要应当是这五个。所以有人说生念处除开五蕴，除开12处，除开18界，除开缘起，别有正法要，表示啊你根本不懂，根本不懂修行。生念处只是一个法则，就法门来讲，离不开蕴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触非处善巧，对不对？四善巧、根善巧、地善巧， 离不开这七种善巧，离不开七种善巧。重点是在七种善巧当中要观察一切的生灭相。那么呢，正成缘起，观察无我，然后于中升起厌离欲即灭，最后行舍，对不对？然后呢，证到一分清净，就证到一分的果位，就是这样的过程。大家都以为四念处有个别四念处的法门，你说大念处明明有讲啊，可是我们下礼拜再来解析以后，就发觉原来四念处不是，你只要观察五蕴，从头到尾它就包括身受心法，从你散心凡夫一直到正阿含，都是依着五蕴，对不对？观察它的生灭，由缘起正成无我，然后呢发起厌离欲灭行舍，这样子的观察智，伴随着观察智的随观，其中就有身，就有受随观，就有心的随观，并不是把身受心法个别。当然你在对峙前行的时候，是会有把不净观当作什么前行，对不对？把戒杀备观当作对峙观的前行有。所以老实讲，如果按照这个次第排下来，他只是修学法念处的前行，身受心这三念处都是修学法念处的前行。这就是为什么瑜伽师论用21卷，乃至用从20卷开始一直到34卷安排次第，摆在我上礼拜跟各位讲的整个道次第，修守神力所讲的道次第里面，它其实就是散在道次第里面所有的法要。真正的正法要在七种善巧当中随便找一个善巧的所缘境，观察缘起无我，就证成四念处，除了四种颠倒。所以四念处不是个别的行法，好，我先 预先跟各位这样的讲。好，我们再来回到大念处经来讲这五种法要。第一种法要就是五盖，各位有发现他又重来了，在法念处当中他所选择的法门，第一个就选择什么？五盖。五盖是对峙观哦，五盖是属于定道之良的对峙观，对峙你不能够生出禅定色摩他的障碍的五种盖禅，对不对？就是贪欲、嗔恚、昏沉、调举、疑，不是吗？好，当你在修学对峙五盖的过程当中，属于净盖住地，不是吗？你在修学的时候，比如说你对峙贪欲盖要修什么观？不净观吗？是不是这样子？或者修所谓的目虚九相观，不是吗？然后你会有什么受？你于中会有乐受、苦受、不乐受，不是吗？你于中会发出什么心？发出散心、略心、下心、举心、调心、不调心，不就发生这个心吗？所以你就修学法念处的五盖这个法门，五盖当然是对峙五盖，你就按照对峙观一个一个去对峙你障碍定的这些盖禅，你于中随观身、随观受、随观心，你四种念处一个所缘全部具足，是不是？同样道理啊，你对峙嗔盖，你修什么观？持名观呢、啊？就是持名观呢、啊，持名观当中观一切的众生，你可以顺观慈悲喜舍，对不对？于中你也可以知道你生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为什么你会有冤跟亲的差别？就是受的差别，对不对？于中你也会在对这五盖当中生出什么散心、略心、下心、调心等这些东西，对不对？你是不是会有生念处、受念处，还有心念处，是不是伴随着发生？所以主要整个生念处的根本就是法念处，而法念处就是佛陀为了帮我们修学缘起无我的正观所安立的法门，归类起来就是六种善巧或七种善巧，对不对？其实应该讲六善巧，正成地善巧，因为地上巧是要印的啊，契入地善巧，主要是依着前面六善巧去正成四地，对不对？所以你随便依哪一个都是你的所缘境，其中就是要随观身受心，对不对？于中观察生灭，于中证成缘起无我，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它不是个别的法门。你要个别训练，就好像一个网球选手要练发球，他先抛球抛得稳定，再练挥拍，最后你要把抛球跟挥拍还要打进所指定的区域，还要能够得分，要一步一步练习罢了。所以在这边假说有四章四篇，它解释什么？分段说明。真正的修学，真正的正法要，根本就是你选择一个所缘，比如说你要对治五盖，生疏禅定。所以对治五盖，这个别对治贪欲盖啊，你们不妨写哈，我这没有，我就没有，这边没有详细写哈。五盖是贪欲，贪欲呢就修什么？不净观，刚才说了，好，还有呢，嗔恚盖依什么？依持名观修。愚痴盖用什么修？用缘性缘起观来对治。啊，用缘性缘起观，为什么叫缘性缘起？以后再解释。还有呢，对治昏沉盖用什么修？用什么来对治？光明想。啊，光明想。调举心用什么修？用如理作意，六品寻思，用任何的观行都可以修。一概怎么对治？一概怎么对治？一概有十四种不可思议。啊，以前我在礼拜五的课我曾经都讲到，这些都是对治这五概所有的非实，所有的对治观。啊，所有的对治观。那么对治这五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升起奢摩他，升起正定。当你发起正定以后，就入到欲界定、味道地定。当你入到根本初禅乃至到根本四禅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观察什么？第二个法要，五取运。五取运就是观察五运当中的直取心，简单就这个意思。要断的就是这个直取，不是要断五运，五运不可断，五运本身就是生灭，直取是你的自心妄执，所以是你的所断，所断。所以五取运这一个部分的法要，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心念处的后面，有没有？有没有尽烦恼诸地？属于善修不善修、定不定，以及什么善修都不善修脱，那六个心是不是？那六个心我们刚才讲过，归类为什么？尽烦恼诸地所生的心。当你在用无漏正观，在奢摩他的根本境律当中去观察五蕴，你要升起这六个心，才会慢慢一分一分断掉在五蕴当中的执取，对不对？生出降伏烦恼，断种之伏清净习气的作用。那随着你无漏正观的力量，五取运的功德就会越来越呈现一种清净的太阳。所以五取运根本就是我们六善巧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我们以后的正法要就是取这个，就是取这个。所以没有发现，当你在对治五蕴的时候，你怎么观？不是对治观，记住正法要就不是对治，五取运就是按照道理，什么道理？缘起正观的道理去观察。于中生灭空无主，对不对？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生，没有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等等，这些东西的正量都是正观五取运所得出来解脱心所证的境界啊，所证的境界。所以由此可以慢慢知道了，它不是一个独立于前面的身受心，对不对？五取运的色不就等于身，对不对？受想行不就等于心吗？对不对？好，受就等于受，受念处，想运跟行运不就是心念处吗？四运就只是缘起嘛，对不对？于中不应当认为四运就是我的四神所在，对不对？要于四运当中遣除有我的想法，这不就是四念处吗？所以四念处，你当你奢摩他发起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取五运当中所缘境，于中观察什么？观察无我无我所，就是这样，四念处就具足了，你不会有四种颠倒发起了，对不对？还要个别去修身念处、受念处跟心念处吗？这根本不是个别修的，你随便取任何一个法药，你要个别次第修，都是属于 加行道还在文思夹杂分段练习的阶段，那有个别次第的形象。真正正法要的修学是一心正观，没有次第相。一心就包括四念处，不是次第观察。真正的正法要的观察就是观察他的生灭无常苦无我，透过厌离欲灭行舍发起七种随观智，这才是正观的法要，对不对？所以不是按照书上所讲的，哎呀我就单独修身念处，单独修受念处，单独修心念处。你练习的时候，闻思的时候可以这样练习，正法要只有法念处。法念处个别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修定修观过程当中一心就具足一切的念处，这是我们今天身念处的道理，真正的实相是这个。所以我们才讲嘛，一切法就是身念处，不对吗？你只要在一切法当中正成缘起无我，就是身念处嘛，就是除了什么，除了四种颠倒或除七种颠倒。你只要能够用任何一个法要任何一个道理正成七种颠倒不真实，根本把七种颠倒拔除掉，那你的心就会入在什么不颠倒不变异真如实际当中。你得到这个结果就是四念处的成功发相。所以现在你看到一堆人在那分别什么方法是四念处，什么方法不是四念处，根本就是不了四念处的真正的道理。所有一切方法只要是佛说，那条道路就是八正道，它的方法就是四念处，哪会有差别？所以你修无学唯识也是四念处。我客气的讲说，唯识只是四念处当中的心念处，心念处就包括四念处，因为它是一个法门，对不对？那个法门本身唯识的事也没有自信，它只是缘起显现无我，它不但显现人无我，也显现法无我。所以一切相一切法只要显现两种无我性，就能够除前七种颠倒。你心不生颠倒，证入不变异的境界，就叫做证真如，就叫做通达作意思维真如。心能够入在这种正观底下，就叫做思念处的成功发相。所以修学唯识观是，对不对？修学般若观更是，对不对？你只要如实按照这个法要来修，没有一法不是四念处。但是四念处因为每一法只要符合那个法要都是，所以四念处没有专利权，不是属于哪一种方法才是四念处。所以由这个法念处的几个法要，你们背后就可以慢慢思维什么叫四念处，对不对？好，第三个法要，佛在大念处经当中抉择十二处，十二处是生受的所在。所以老实讲，十二处观察两个，第一个有没有生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有法有我生，一定不超过这十二处，不是生在六根门头，就是生在六尘。根对尘能够生什么？能够生什么？是两个合合生受，还是四生时根尽才有分别？这个道理要在十二无学十二处的当中如实证观。不是先有根对尘才会生四，四跟根尘叫做三合合，这三合合加起来就叫做处，是十二支缘起的处支，处就会生受，就会生爱取有，就会生两个生老死的果报。所以处那一支就是这边的十二处的所在。好，当然在前面一个就是名色六入，六入也是十二处的所在，有内六入跟外六入。你说要生出我的想法，生出外面的真正的三合大地，一定生在六根处或者生在外六尘处。如果这十二处都不生一法，请问这一切的我法是什么东西？如果这十二处会生出一切的三合大地正一恶报，那么一切正一恶报的体所依就是十二处， 而十二处就是我，对不对？没有，没有一个个别的自行可得，都是分割起来的元素而已，啊，分割起来的元素而已。所以十二处其中也包括了身、受、心，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法念处的所在，主要的目的也还是要观察无声，啊，无声。好，缘起无声，要从这里呢去进一步观察。那第四个法要，第四个法要就是七觉知。哎，你会发觉中间怎么漏掉了几个？因为四念处是根本的计数面，伴随着四念处而来有四正段跟四如意足，对不对？四正段是我们修四念处一定要具备的精进三根，四如意足是当你修四念处心烦乱调举的时候，调伏你的心柔软的一个助道品，所以它是伴随着四念处来的。当你能够修四念处，就会出现五种善根，叫做五根。所以五根是修四念处的结果。如果这五根能够防护心不生烦恼，叫做五力。所以五力是五根的作用。所以从四念处、四正段、四如意足、五根、五力，根本就是一回事，不是两件事，不是两件事。当你已经接近到见到位，准备要证到根本智的时候，你进到十六心见到位的时候，就会生出七觉知，就会生出七觉知。所以七觉知在法念处当中被佛陀挑出来当作第四个法要。由此可以知道，五盖是什么呢？五盖调伏五盖就是知两位，对不对？然后呢，五蕴跟十二处是什么？加行位。七觉知就已经是见到位的法门。当然了，每一个位修学的法门不是只有这个，不是只有这个。佛陀只是为后末世的众生挑选这修学五位过程当中会选用的法门，所以他就建议我们在凡夫知量位的时候修学什么？对治五盖嘛，对不对？对治五盖容易生出定嘛，生出定之后才有办法在加行道当中夹杂文思练习三摩地嘛，是不是这样子？好，你开始练习三摩地，以什么为所缘最好？五蕴嘛，十二处嘛，对不对？你把那个所缘境取得清清楚楚，搞得明明白白，对不对？然后于中呢，观察缘起无我，就这样子练习。这个时候因为夹杂文思，所以都不叫做正观。当你的心发出五根五力，烦恼被调伏了，可是没有断哦，没有断哦。你先调伏五盖，心能够定定的，然后可以专精思维缘起无我的道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慢慢一支分一支分出现七觉知的善根。啊，七觉知的善根，那七觉知的内容我就不讲了哈。那你就在里面观察七觉知，所以七觉知就是我们今天的善修不善修、定不定以及善解脱不善解脱的心相。七觉知就是这六心相。这六心相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在你见到位的时候。等你的六心都清净了，都圆满了，都任运而起，不生障碍了，你就会见到二心，然后呢，或者是十六心就发出根本无分别智。啊，发出这根本无分别智。好，这个是七觉知。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法门不是独立的吧？它根本就跟你交代道次第，每一个道次第给你抉择一个特别的所缘，特别一个法门。于中法念处就包括了什么？前面的身受心三念处的随观，最重要就是入缘起无我的道理，去遣除一切的所缘的一切颠倒妄执。好，再来最后一个，第五个所缘，第五个法门，法念处的法门就叫做四圣地。四圣地就是修道位到究竟位。你正道出果的时候呢，就是七觉知发起，然后继续你就生活在八正道的过程当中，对不对？一分一分障碍对治，一分一分障碍对治，你就会生出一分一分的真如。 等你到究竟圆满的时候呢，你就会证入是第十六行，对不对？发出道果字，发出道果字，这就是第五个四圣地的法要。有没有发现？所以这边不是独立的法门，不是说好，如果法念处就是五个，那我可不可以修前一个就好了？还是五个都要修？五个是次第修的，而且不是五个。你光你会修的话，你五盖的对治观，比如说不净观，不净观当中所缘，你于中最后都可以依这个所缘证成缘起无我，证成四圣地。你会修的话，你观察五蕴也一样可以证成缘起无我，证入四圣地，是不是也可以？每一个都可以。其中具足身受心法四种颠倒的对治，如实的正观，都要证成缘起无我，证成契入四圣地的结果。结果，所以由这五个法念出的法要于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其实根本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为师就把它整理起来，成为五位修学：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还有无学位。无学位就是阿罗汉呢、啊，对不对？你四果圆满就到这个地方了啊。那么当你能够这样子，而中间过程当中就姑且抉择有五个法要，而五个法要任何一个法要都要观察身受心法这四种颠倒，由无常苦无我去证成缘起，对不对？在缘起正观当中去修厌离、修离欲、修极灭，然后行舍，正道能所平等以后入见道位，继续这样子加行用功啊，把修道位的私货断尽，当不受后有入清净位，再到无学位的阿罗汉。其实根本都只有这个道次第，或者我们说法次法。在法次法的过程当中，随便任何一个法要，只要道理跟随观自你运用正确，运用正确，证成二空或二无我，都可以入四圣地。所以他根本之外跟你讲一个法则，根本就跟你讲一个道次第，根本就跟你讲一个道次第过程当中选择所缘境，要除遣四种颠倒，对不对？而能观的心又包括想颠倒、见颠倒跟心颠倒。所以默学曾经讲过，四念处就是要对治七种颠倒。所以请问，把这个道理稍稍这样辨析一下，不要囫囵吞枣，跟一个老师教你一个法门你就学，这个信行者是不错哦。所以默学用这几次的时间帮各位抉择这些法要，就是要去帮各位用这些文献，然后来探讨背后所隐含的道理，跟各位来说明，今天如果你要开始提升从信行人到法行人，自己要入法要当中去正观、去正修，背后的道理不是杂修，不是次第观，而是什么？专精一个所缘，从头到底证成二无我、二空，入四圣地，这个才叫做四念处。四念处不是有几个方法，每个方法你只要如实正观，通通都叫做四念处。粗浅七种颠倒都叫做四念处，对不对？证成二空二无我，通通叫做四念处。你会修不会修，你如理不如理，只是这样。你走不走在这个法次法，安不安住在道次第当中，只是这样。所以你在道次第、法次法正确，所缘如理如法，然后按照你的随观制次第随观，然后呢对治你今天各种颠倒，对不对？正成四地十六行，你就开悟了，成就无学道了。所以四念处根本就跟你讲一个开悟正果的法则跟道次第，别无其他。而这里不是阿含经，佛只说这几个，在杂含经当中佛所讲的所缘还比这个更复杂了，对不对？更多了，更多了，对不对？啊，像二十二根也是所缘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三四观也可以啊，你观过去记、未来记、中间记，也可以当做所缘境呢、啊。任何一法，任何一法，你只要按照缘起的道理如实正观，
除前七种颠倒，正成二空二无我，就叫做四念住。四念住是一个法则，它不是一个法门，它包括很多法门，每个法门只要符合这个法则，走在这个道之地，都就叫做四念住。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今天大概就先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哈，跟各位大概说明了。所以由此就为什么我最后要抉择这个瑜伽师论，也因为瑜伽师论的出土跟它的系统性，决定只有比清云道论来得更详细，更有系统，而且对里面的法要的抉择跟明确，其实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它的出土时间比清云道论来得早很多，早很多。里面所引用的，我上次也讲过，是优婆居多尊者对我们的教导，啊，对我们的教导。好，我大概先把这个阿含道止观当中的四念处里面所抉择的法要，以及瑜伽师论在卷二十八所标示的法要，跟各位讲清楚。所以记住，瑜伽师论当中留下来一个伏笔是什么？它没有个别的法门的名称，只有二十个法。这二十法跟二十心心念处的所缘一模一样，是表示说你在对治五盖，对不对？生出禅定，以及无漏正观过程当中，你随观你的心行以及心所缘的境，有没有真实的心，有没有真实法的所缘境，你观察这两个正成二空啊，正成二无我，除遣七种颠倒，就叫做无学位，从初果阿罗汉到四果阿罗汉次第的加行。墨学觉得这一种解释才是真正的法念处，如果各位学长把法念处当作那五个就错了，那表示说你只取择的五个，那表示说二十二根就不是法念处的所缘，是不是这样子？就表示说这个四大戒就不是这边的所缘了，不净观不是这个所缘了，安般不是这个所缘了，每一个只要如实正观都叫做法念处的所缘。好，用这样来跟各位学长做一点说明。那下礼拜我会根据这个对读，然后呢把瑜伽师论身受心法这四个怎么样合并起来，怎么样合并起来一个对位关系，再帮各位学长画个系统图，跟各位来解释今天我反复一直跟各位讲四念处不是一个独立次第这样的法门，是任何一个所缘如实在道之地当中所安立的啊，安立的正观啊，如何能够成立这个正观，把这个背后四念处的法则跟道次跟各位再画一个图来加以整理跟说明。好，今天呢就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先下课。